好像因为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同修，他生病了，那个好像是那个腹部癌症复发。
嗯。
他有葡萄胎。
嗯。
二月的时候，他打通你的电话跟你讲，你说当时说他没事。
嗯。
但是他的那个葡萄胎的情况好像暂时稳定了。
嗯。
不过现在又突然间复发了。
嗯，就是当中有肉，先心修的有懈怠，才会突然之间不好的。
哦，他现在那个好像血的那个什么数
指标，
指标到很高啊。
对了，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。癌症很厉害的时候，台长叫他念小房子，念得很好，一下子下去了。好了，人的毛病就是惰性啊，看看自己以为好了不念了，或者懈怠不好好的当回事了，接下来嘛复发呀，复发嘛就死了呀。我跟你说，癌症在人的身上就是让很多人的业障激活的，他没办法的，他就是控制人的，就是你好不好的一种一个能量体。他如果你思维一直好的，一直想，哎呦，我经过这一次事情，我永远再不会讲人家坏话，我永远不做坏事的，那个时候就不一样。如果你通过这件事情，哎呀，我真的受苦了，哎呀，我念小房子，我消除他现在疼痛啊。啊，我以后不做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呢，一想不痛了嘛，又忘记了，然后继续再做坏事。好了，你不倒霉啊，才怪呢，听得懂吗？
我就是说，好了一阵子，那段时间他忘了，那老毛又犯老毛病是吗？
啊，对了，嗯，做人不能这样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末法时期，菩萨叫我们度有缘众生。你如果今天学了这个法门了，学了这个佛法了，你好好念下去，你就是有缘人。你当中不念了，你停掉了，你懈怠了，你就叫无缘人。你听得懂吗？
嗯。
无缘人怎么救啊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都劝过人家的呀，你不要吵架啊，你千万不要去偷东西啊，这个人就喜欢偷。你跟他讲了之后，他好一段时间他不偷了，过一段时间他又偷了，被警察抓进去了。你说你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
嗯。
你怎么办？你现在就他怎么办的？我现在问你怎么办的心情，就是跟台长现在看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。不学好啊，你听得懂吗？
那么现在医生跟他讲，他必须开始化疗了。
像他今天能够走到这一步，就是说明他当中有懈怠，就是他当中没有好好的修，这是他该受的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嗯。
我对那种学了之后又不学，学了之后又不学的人，我无语。
哦。
所以菩萨到人间来救人，怕的最怕的就是这种人，感动的时候又哭又叫又闹，哎呀，那个涕泪交痕的。等到好了，什么都忘记了。哎，这种人我看了太多了，我没办法救人。观世音菩萨为什么经常流泪？我讲给你听，就是看到很多人菩萨救不了。
嗯。
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流泪的原因。就跟师父现在，你别看我现在嘴巴里我对你们很硬，实际上我心里来流泪，我很难过。你讲到这些事情我就难过。
嗯。
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人不珍惜这个法门和这个佛法，
嗯，
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，我没有办法的。
师傅，就是我孩子的病嘛，就是我的小房子主要是就是抓紧一点嘛，他接着就减轻，就几乎看不出来。然后小房子稍微一懈怠嘛，然后
你这种话，你真的讲的师傅要生气的，你讲这种话，台长真的是很生气的。你什么道理都懂得，小房子一念孩子就好，小房子一懈怠马上小孩子就发病，那么你应该怎么做？你还要问我吗？
嗯，我知道，我就说我孩子就是还是小房子不够，我的意思是。
那你说够的话，孩子不就好了吗？哎呀、
嗯，
我的妈呀！你们这样不好好念经，不好好修，不开智慧，台长真的被你们急都急死了啦！听得懂了吗？你们师父这么苦心的，天天跟你们讲，跟你们讲，你们自己懂得道理一点呐、啊，自己都知道一念经就好，不念经就不好，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念经啊？我没有时间，我很忙，我还要照顾另一个孩子，你找个千万条理由，那你这个孩子不就耽误了吗？你明白不明白呀？
哦，明白，师傅。师傅真的对不起。
你们不要这么不懈怠好吗？你们要懂得呀，哪一个求了不灵啊？观世音菩萨不打妄语啊。你已经自己得到效果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好好念呢、啊？
我一直在念师父，就是，
哎呀，
一直在念。
好了，克服困难，
嗯，
好好修心，好好学佛。
大前天的晚上，我还做梦梦到观世音菩萨，因为就是我修心灵法门两年的话，从来没有梦到我观世音菩萨，就是梁也求过，但是还是没有梦到，一直也很疑惑。结果大前天晚上临睡之前呢，我就哭着给观世音菩萨，我说观世音菩萨，我说明天是我的生日了，因为我是一个人在青岛嘛，我说你看父母亲都不在我的身边，我说我孤苦伶仃的，我说明天我的生日，我真的很就是很希望观世音菩萨或者台长的法身能到我梦里来。但结果我生日那天的凌晨，观世音菩萨法身真的到我梦里来了。就是我梦见，这个梦境是什么呢？就梦见哈，这个梦境就像那个电视剧一样，特别清晰，是三个场景。第一个场景呢，就说是，哎，我的病确诊了，就说是胶原癌。
嗯。
然后呢，我们家里人就给我就拿出钱来，我爸爸、我哥哥就拿出钱来帮我，说要帮我放生啊，还有念小房子。然后第二个梦境就是我拎着一个水桶，就是说去河边放生，让这个水桶漏水。这个时候呢，观世音菩萨就出现了，他就是那种高高的法髻嘛，穿着长裙儿，啊，就跟我说孩子，说你这样放生不行啊，这个桶太漏水了。那么我就换了个桶放生，放完生以后，观世音菩萨又出现了，观世音菩萨又出现以后呢，就安慰了我说，哎，你不要担心，这问题没问题的，然后还赞赏了，还表扬我几句。
嗯。
然后第三个梦境呢，就是说是，哎呀，一个特别大的会场，人特别多，我的病好了，然后很多同学就一块在那帮我庆祝。
嗯。
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过来一个男朋友，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你修得很好，哎，这要搁我平时，我心里早就美不洋洋得意、美不唧唧的了。但是经过这一次教训哈，真的是经过这一次这种教训后，我那天就在梦里面就特别就是特别谦虚的，就是特别知道说，哎呀。”我说师兄，真的不是我修得好，我说我告诉你吧，我说你要多度人，我说你多度人的话，菩萨和师父都会来保佑你的。
嗯，
然后这个梦就醒了。
啊，就是这样了，嗯，这就对了。所以有时候观世音菩萨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。好啦，嗯，傻姑娘。
好的，好的。
好吧。嗯，
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，
啊，
也请同学们真的是以我为戒，
嗯，
不好好修的话，你看我就真的就是三四个月没有修心。就马上有这么严重的果报
啊，厉害的呢！我跟你说，不能不修心，而且退转都会很危险的。
修行当中，您说经常会有人会退转嘛？那这里面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时间点啊？比如人家婚姻上说他是七年之痒，那修行上有没有时间的瓶颈啊？
实际上退转实际上也是有个因缘果报问题。比方说你这个人没有碰见过坏人的时候，你这个人一直很好的修，但是呢，你一旦听到碰到这个人了，这个人是个魔，他跑过来跟你讲，哎呀不要修了，怎么一讲，那你的心就开始转变了。那么这个魔上升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你心态的转变点，而这个魔上升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你前世某一个段时间，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你曾经害过一个人，人家就来害你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过去有一个人在中国做生意做得很好的，结果他就是因为他的妈妈来告诉我说，有一个人害他，叫他吸毒了，所以气得他倾家荡产。这个叫他的人实际上就是他原来跟他生意竞争者，你听得懂吗？竞争者的一个兄弟，他不认识的，所以就来跟他交朋友，有意弄他，让他把生意弄得倾家荡产。因为他当时他赚人家钱的时候，他把人家也几乎弄了破产，这就叫报应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明白了。就是说我们修行上遇到的任何阻碍，都是自己业障所致的。
对对对，你今天能够碰到一个坏人在你面前讲不好，让你不学正法，那这个人一定就是你的业障。那么人家为什么没有呢？你比方说现在有些弟子不好好努力精进，那台长现在有5000个弟子呢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那4990个为什么都这么好啊？4995个为什么好？就是你们这几个不好呢？
嗯，
对不对啊？怎么不能这么想呢？人家为什么没有心魔呢？对不对？还有的人啊，自己家里碰到一些困难了啊，求了菩萨不灵，观世音菩萨不灵，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说心灵法门不好，你想一想啊。那你到庙里去求菩萨，哪一个你一求就灵的？ 你的业障所为，你自己的业障这么深，你怎么能怪菩萨呢？你自己生了病了，生了癌症了，你平时不去看，不去保养，你被医生查出来你癌症了，你怎么你怪医生不好吗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一个人修佛的人都不懂，你说这个人怎么修的好心啊？
嗯，
明白了吗？
好的，明白了。
啊，
明白明白，谢谢。
啊，台长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记住，很多人身上的业障很重啊，所以阻碍他的修行啊，阻碍他的好好的发展呐、啊。学佛真的很难呐、啊，倒退的人很多，你听得懂吗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心灵法门倒退的人很少，这都是菩萨的慈悲啊，
嗯、
真的。如果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没有很多的灵验的事情，你说说看，哪有更多的人在学呀、
啊？
对不对呀、啊？很简单了，观世音菩萨不显灵的话，哪几个相信啊？过去到庙里去一拜不灵了，有几个人在去啊？
是的。
这就叫道理呀、啊，真的不容易呀、
啊。哎，师傅、啊，
嗯，
我想跟心灵法门的同修分享一点学佛体会。
嗯，
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。如法，
嗯，
就说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下了一番苦功念经，却发觉不到自己的改变，然后就去怀疑念了这个经文是否有用，这些同修很有可能因此就退转了，或者就直接放弃了，甚至还造点口业，这些现象我觉得想想都是很可惜的。其实啊，其实我在念经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感觉，感觉不到发热，也感觉不到什么舒服与不舒服，但是我并没有放弃，我坚持下来了。偶然一次机会，我试着给一个很干净的小孩念了几遍大悲咒，他竟然发觉自己的后背那里先是一阵酥麻，然后就是慢慢的变热了。那时我真的很感到欣慰，更觉得菩萨的慈悲，师父的伟大，师父把观世音菩萨这么好的心灵法门落实到我们人间，我们真的太幸福了。我也不想说太多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好好珍惜。
嗯，
我感觉不到我们感觉不到变化，那是因为我们这壶水原来的温度就很低很低，而有的水就是接近快烧开的温度。我觉得不要怀疑自己的火候，也不要羡慕那些已经烧开了的水，我们继续努力，一定会烧开的。
嗯，
师父是不是这样？
是这样的。嗯嗯，很简单的白话佛法就是表达出我们学佛人的心声，一个人的退转就意味他的失败，所以做任何事情不能退转的。如果当年很多科学家不是研究失败，他怎么会成功呢？就是因为他在失败当中他才能够找到更大的成功，对不对？
对。
啊，就是这样。
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同修，他们刚开始在学佛念经的时候都会抱有一定的目的性，就是说因为自己的身体渴望得到一些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加持，然后得到身体疾病的改善。对，但是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很精进，但是如果说当我们身体好了，就这个关口过了之后，它就会有一定的退转心，就没有这么精进
太多了。
如何在我们对对对，我就是想问师父，如何在我们精进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这个保持这个就是说精进的状态，
那就是个人的开悟问题。所以有目的的求的话都会不会很长，如果没有目的的人学佛就比较长远，明白了吗？你比方说很多人家境也不错，身体也蛮好，他就是逢庙必烧香，逢庙必磕头，对不对啊？那这种人会越来越好。如果这种人身体不好的来求了，求到了嘛，他就不来了呀。啊，就这样简单。你别说你们了，台上救人也是的。哎呦，有苦的时候了，台上对的救救我，讲了半天，哎呀，哭的嘞像泪人儿一样。台长是给他左起誓右祈祷的，然后就帮他去，哎呀，怎么怎么的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什么都顺利了，啊，走了，不来了。他们把台长都甩了，所以很多人连菩萨都甩了。台长会想不通啊，台长想我算什么，连菩萨他都可以不去拜，不理台长嘛，很正常了，你不理嘛就不理了，我有什么办法了？
哦，
对不对啊？
哦，
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人就是这个毛病，人为什么会一会儿吃亏一会儿好，就是因为人的心不诚啊。 因为人、这个心胸不宽广啊，人没有感恩心啊，人为什么会离婚呢、当初人家帮了你多少啊，你现在要跟人家离婚，跟人家不好了，人家女朋友当时对你都掏心掏肺的，现在的人为什么这么没良心啊，就是因为修学佛法没有这种感恩心啊，听得懂吗？没有感恩心就像一个动物一样，你把蛇，你把蛇在马路边上冻僵的蛇，把它捂，把它一热热了之后，它马上就会咬你啊。
是。
明白了吗？那是畜生，不是人，不是人，听得懂吗？
懂了，师傅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开示，就是有一天晚上，上香的时候看见佛台发光，然后我就问观世音菩萨一个问题，就比如说我们到天上了就很难成佛，那么我们如果在人间慢慢的顺利了、安逸了，这样就不容易让自己在精进的修行了。那么如何在安逸的环境下让自己精进修行的？然后这时候观世音菩萨给了我一个意念，说要常想众生苦，然后我自己想了想应该是这样的，那么师父能再开始一下吗？
你想一想，你现在在人间是苦多还是乐多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你苦多的话，你想把人间完全修成一个快乐的人间，你说可能吗？对不对？你问菩萨说，菩萨我以后享福了我不修了怎么办？你想想看，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再有享福的人，再有钱的人，再有名有地位的人，他都有苦恼的，对不对？
嗯。
是不是？
嗯。
他跟天上的那种享受那是两种概念的，所以在人间这是人道，人道虽然属于善道，但是人道是非常苦的，而且是烦恼道。所以菩萨告诉你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说你哪怕真的天天非常非常顺利的，非常非常好了，你什么有什么要什么都有什么，那个时候你不精进修行的时候，菩萨所以跟你讲了一句话，叫你常想众生苦。这个常想众生苦就是以大慈大悲为基础而产生的这个效应，你听得懂了吗？你没有慈悲的精神，你怎么会去常想众生苦呢？明白了吗？
师傅，
不开悟啊！
现在最近的白话佛法，
好好的开悟啊！真的，你们这些问题问出去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自己没好好想，就问菩萨，明白了吗？要多想，尽量自己开悟。能够悟出里边的其中道理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师父。
学佛是一个长期的，啊，非常艰苦的，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。就是因为我们到了人间，到了烦恼道，我们来受苦了。我们才更要让自己在人间就不要来受这份苦。菩萨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法门，就是让我们要改变现状，改变自己。我们千万不能再浪费自己的青春，不能再浪费自己的时间，我们千万不能再懈怠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修得好。如果我们懈怠睡眠，我们很多人就在睡眠当中度过了他的青春。我们一生没有修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功德，怎么样有求必应呢？